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49面第三行，我们将经文先念一遍。其上辈者，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啊，舍家弃欲，这一句，昨天虽然呢给诸位说了很多了，但是这个里面的意思非常之深。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很少？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如果你不想在这一生往生，那就无所谓了啊，你明不明了没关系。如果真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呢，那这就太重要了啊。这个两品经呢比什么都重要。舍要一切都放下，舍就是放下。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菩萨吧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三样是烦恼啊，严重的烦恼啊。佛教导我们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自信清净心是真心，每一个人都有真心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像永嘉大师所说的，梦境是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不但这个六道是个梦境，十法界也是梦境啊。如果要说真实，一真法界是真实的，这一真呢啊，一就是一心，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一相啊，一相跟一真名词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念佛的功夫在哪里呢？弥陀经上讲的好，讲的简单，一心不乱啊。啊，我们念佛人的念佛功夫就在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，诸位想想，你要不能放下，你怎么能得心？一心真的不容易得到。 我们在经教里明了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缘起性空啊！啊，这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会有呢？啊，这佛法讲缘起啊。如果给你讲真相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诸法实相，实是真实”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。《金刚经》同学们都念过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是真相啊，《心经》讲的更简单。我们总结600卷《大般若》，《金刚经》是600卷《般若经》的纲领。心经是金刚经的纲要啊，我们把它总结成一句话，那就是一切法。这个一切法就是指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包括我们的身心世界。这是给你讲真的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觉悟的人他认识，迷惑的人呢，他在梦中啊，在做梦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啊，古大德叫初学，啊，所以初学我们不能够说。啊，初学是根基呀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就是疏忽了基础，啊，没有从基础上扎根，所以我们无论听经听多少年，啊，念佛念多少年，功夫不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些正是无量寿经所说的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没人教你吗？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吗？啊，昨天我跟诸位报告的啊，我学佛算是很幸运啊，遇到郝老师啊，郝老师他一生当中不是教我一个人的，他教的人很多啊。啊，是这么多学生当中，哪一个听话？听话的人他就得利益，不听话的人那就没法子。我自己学成之后，在海外弘法，啊，那个时候多半的时间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每一年呢总是回台湾一两次，啊，回来一定见老师，啊，向老师报告弘法的经过，啊，请老师指导，啊，我感到啊。非常的孤单啊，希望老师多训练几个学生，我们就有同学了啊，彼此互相协助啊，对于弘法利生的事情做起来就方便啊。老师也点头啊，我讲过很多次，最后一次老师不耐烦，他说不是我不教啊，你替我找学生。这一句话说了之后，以后再不敢讲。 我到哪里去找学生？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的学生，找到啊，对老师的话没有怀疑，不打折扣，一教奉行去做，这个学生真的我找不到，从此以后我不再说啊，我就晓得非常艰难啊。我们今天这跟到我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有跟二三十年的啊，那么对我讲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，百分之百的相信啊去做呢？给诸位说，一个都没有啊。啊，叫你放下，他偏偏不放下啊！啊，这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佛教给我放下一切执着，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力啊！你今天念佛为什么不得力？你有执着，有执着的人啊，很难脱离六道轮回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变现出来的啊！所以你没有执着于一切法，都不执着了，执着的念头断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所以我们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不要执着啊！我们念佛就能够得功夫成片，就能够得一心不乱。这个一心不乱功夫浅，不是很深，但是啊，往生有把握啊，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如果再进一步啊，能把分别也断掉了啊，分别也断掉了，那你往生呢，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。再要是把妄想断个一品两品，你就往生十报庄严土啊。这个妄想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这最难断的啊，这叫无明烦恼啊。你会起心动念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，不好断。那从起心动念呢，就生分别；从分别就生执着。所以执着是最重的烦恼，最粗的烦恼，粗重。这念佛的功夫，不要问人，问自己啊！啊，我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淡薄？啊，你一年比一年淡呢，你就有进步啊。如果执着今年跟去年还一样，甚至比去年还要增长，那就没指望了。哎，只能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，是阿赖耶识里种一个金刚种子，这一生不能成熟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，就说明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啊？为什么不能够功夫成片啊？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啊。如果我们把一心不乱分成三品呢，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，中品的是事一心不乱，下品的就是功夫成片啊。那么什么叫功夫成片？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绝对不会起一个妄念，这叫功夫成片啊。那我们的时候不要说是不念佛的时候胡思乱想啊，一面念佛是一面就胡思乱想啊，你这还能得心不乱吗？还能得功夫成片吗？啊，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， 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天天想往生，那是你要打妄想啊！啊，你真的往生吗？不具备往生的条件。啊，这个条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句，你们看到上辈有，中辈也有，下辈也有，啊，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啊，也是一个方向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方向太多了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是我们的方向啊！你如何能把其他的方向统统舍掉，专门走念佛这一个方向，你才能走得通啊！你要是专注在这一个方向，那其他方向一定要放下，一定要舍啊，要放下了。佛法里头，我想很多同学都听说过，古德常常讲啊，大风吹不动啊。啊，大风吹不动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不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啊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了，就是古人讲的“大风吹不动”。你的功夫在叫成品啊，顺境、善缘啊，佛法讲境，就是物质环境。外面环境，讲缘呢，人事环境啊，我们生活环境很好，我们相处的所见的人都是好人，都是善人啊。你在这个里头生欢喜心，生贪念的心，你就不能往生了啊。你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啊？他不希望走啊！啊，佛念佛功夫再好，不要说一心的功夫成片，你达不到。如果是逆境、恶缘，啊，我们生活环境不好，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啊，遇到的人也不好。啊，都是跟自己意见相违背的，啊，很难和睦相处的。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人常常生起怨天尤人，啊，总觉得老天爷对不起自己，外面没有一个人对得起我。这个心不能往生，所以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啊，都会让你生贪嗔痴慢，你的心呢，随着外头境界转呢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。你的心不清净的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那么现在我们里面的烦恼非常严重，不是这一生的烦恼，生生世世累积的烦恼习气。外面的环境不好，外面环境都在诱惑啊，你只要是六根对六尘境界啊，眼见色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都是叫你生喜怒哀乐，都是叫你生贪嗔痴慢啊。这样的环境里面修行， 能够修成功，能够往生，非常了不起的。啊，李老师说了，他不是讲修别的法门，别的法门就不必说了，太难了，就是讲念佛法门。一万个念佛人真正临终往生只有一二人而已，啊，万分之一二啊！啊，那一二人呢，是在环境里面能做得了主的，啊，也就是说，绝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的这种人就能往生。啊，那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别人赞叹我、恭维我，你会不会生欢喜？别人侮辱你、欺负你、啊，回报你、陷害你，你有没有怨恨心？啊，如果你有欢喜，你有怨恨，你的心就被染污了。啊，你那个功夫成片呢，就破坏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能往生。啊，最低限度的功夫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不但如如不动，我在早年离开新加坡，啊，不是离开台湾，到新加坡来。我写了六句话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好像他们印了很多啊！我想同学们呢，很多都看过。啊，第一句，感激伤害我的人，啊，我们要感恩他。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智，这经得起考验的。啊，伤害你的人，你要有怨恨，要有报复，那你完了，你麻烦大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堕三途，来世呢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。啊，彼此双方都痛苦。这个痛苦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，何必呢？啊，我们能够原谅他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也成就他的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他，我的德行没有经过考验的，他是来考验我的嘛？都要把他看作是佛菩萨。善财童子一生成就，他怎么修的？就是这样修的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，啊，他有横卧的话，对的，就像老师啊，很严厉的老师，看到你都不顺眼，都想打你、骂你、教训你。那老师啊，啊，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对待。你的这个心智才能够建立啊！感激欺骗我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我的见识。啊，早年有一年我在旧金山，在金山大桥，啊，有一些台湾的同学们啊，出到那边去，我陪他们一道去玩。在那个地方，我的钱包啊被扒手扒去了，一群年轻人把我包围起来，啊，说外国人呢，啊，都是说说笑笑的，我也不留心，啊，我那个包背在背后的时候，钱包被他拿去，我很感激了，啊，虽然损失了大概有1000多块美金，啊，现金，我很感激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想啊到中国去旅游， 所以这个爬去之后，我就设计了一个药包啊，也许有很多人跟他看到是设计一个药包，哎，就知道防范啊。他拿去的少啊，让我警惕啊。如果他要不偷我的，如果到中国旅行，可能我损失更大了。我感谢他了。你们能有这种想法吗？啊，绝对不责备他。啊，我们彼此双方都欢喜啊。啊，等于说是我丢了这一钱，上了这一课啊。他是我的老师，他给我上课啊。啊，要让我在外面旅行啊，要提高警觉啊。你看看，善的念跟恶念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，就看你怎么想法。啊，那个菩萨跟凡夫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想法不一样啊，这想法都善的，我们要学啊。啊，感激鞭打我的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替我消了业障啊！啊，这个鞭打不一定是拿着这个鞭子来鞭你呀！啊，这就是什么？用种种方法来陷害啊，使我们会受到伤害。啊，我们这个念头一转呢，把这个恶的都变成善的。啊，这个学佛不能不学啊！那甘心遗弃我的人啊，我们被遗弃啊，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啊，离开美国的时候，就像是被遗弃一样。啊，因为他教导我应当要自立了啊，所以到最后我们移民到澳洲啊，我在澳洲告诉大家了，我们一生都在外面流浪啊，现在我们要落地生根啊，我们在澳洲落地生根啊，澳洲的条件许可，啊，这个土地物业都很便宜，啊，比这边便宜多了，啊，这一边高级的住宅区，一层楼房啊，都要卖300多万，300-400万的，啊，我们在澳洲整个道场，我那个净宗学院，啊，整个道场的时候，差不多在300万。你看看我们那里是差不多将近3-4个 acre 的地啊，那么也那么多的建筑物，很多同学们都去过啊，在新加坡是一层楼房的价值啊，我住在乡下啊，我乡下住的那个土地是28个 acre， 这个比居士林要大好几十倍呀！啊，2栋房子，10个房间，4个大厅，啊，总共价钱多少呢？80万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澳洲可以落地生根的，在新加坡我们就没有力量。啊，身家新加坡寸土寸金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贵人居住的，贵人，贵人居贵地，啊，所以教导我们应当要自立，啊，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到处流浪啊。还没有什么感触啊，年老就不行了。啊，年老的时候确确实实要有一个 小地方能遮蔽风雨啊，能够能够自立啊。第五句，感激绊倒我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我的能力。最后一句，感激斥责我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我的定慧。一生呢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这个心境多么快乐啊！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一切人都是我的善知识，这个是我跟善财学的啊。早年我讲四十华严啊，看到善财童子，哎，那是我们的模范啊！你看看他五十三参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有顺境，有逆境啊！看看他是怎样用的是什么心啊？怎样来在环境当中学习？成就自己的道业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没有障碍啊。障碍是生在自己，你自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烦恼，你就有障碍。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没有障碍。什么样的环境都要经历，善财教给我们叫立思练心。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，就比什么都重要。菩提心今天简单跟诸位说一说。在观无量寿经啊，这是我们净土主修的这个五经一论啊。观经里面讲菩提心，讲了三句：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法运心。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，身心呢是自受用啊，就是你用什么心对自己，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啊。回向发愿心是对人对别人啊，他受用啊，有体有用啊，体是至诚。起心论上讲的呢，跟这个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啊。起心论上讲菩提心之体是知心，自受用的身心跟经上讲的一样，他受用叫大本心。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很清楚啊。执心就是真诚心啊，就是至诚心啊。身心嘛，经论都是一样的啊。可是他受用啊，说法不一样。经是讲回向发愿，论是讲大悲啊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回向发愿就是慈悲心啊，慈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啊。可是回向发愿的意思好啊，我们自己所修集一切功德利益，自己不要享受，给别人享受，回向啊。回向里面虽然是讲三种回向：回向菩提、 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，最重要的回向众生。我有福让一切众生共享啊，不要自己去想啊。这个里头真的有快乐啊，跟菩提跟实际相应。古大德对于经论的注解注的都很多，注的都很深。讲不容易，听当然更难听得懂。里面特别是身心。什么叫身心？古大德有注解，我们在黄念祖居士这个大经解里面可以看到。他这个注解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那么我跟大家讲菩提心呢，我讲十个字。真诚心，清净心，平等心，正觉心，慈悲心，我讲了十个字，这个大家比较好懂。真那不是假的，诚那不是虚的，不能够虚假，要用真诚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，要用真诚心来对待。别人欺骗我，我还用真心对他，那这样我不要吃亏上当了吗？对，你想到吃亏上当，你就想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六条。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学吃亏，就是学上当。吃亏上当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绝对不迷惑。糊里糊涂吃亏上当，你真的吃亏上当。清清楚楚吃亏上当，你没有吃亏，你也没上当。二是呢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那你会吃亏上当的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学啊，学了之后你才会像孔老夫子一样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，快乐无比啊。你看看世间人吃亏上当，愁眉苦脸，这个菩萨吃亏上当，欢喜得不得了。他不一样啊，一个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一个清楚明了。凡圣不同的地方啊，就在此地。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。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对别人，不管别人欺骗我也好，是怎么样对我都好，我们绝不计较，就是学不执着不分别，这个不起心动念是做不到的，这说实实在在话是做不到的，只要能做到不执着不分别，无论跟什么人相处，吃什么样的亏，你都会很自在，都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真的要是心里难过，把《金刚经》上几句话念念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念个几句啊，心就平了。不再执着了。心开意解，快乐无比呀！吃亏上当总是自己业障嘛，业障就消了，业障消了，你说多快乐！心得清净，智慧增长，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， 决定不可以有怨恨，不可以怨天尤人，责怪别人呢，那是很大很大的过失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要常常想到，受到极大的苦难，极大的伤害，我们要想大乘教里面割礼王割截身体，你能够想这个你就化解了。割礼王割截身体的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讲得很详细，金刚经只是提一提而已，但是金刚经很多注解说得很详细，这个伤害是最严重的，人如仙人没有过失，冤枉啊，也叫冤枉啊，受的伤害太重了，我们今天讲凌迟处死，不是好好的把你一刀杀死，不是，把你肉用小刀一片一片割死，受这么大的侮辱，人如仙人是什么样的心态？一丝毫怨恨都没有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甘心情愿的受这个刑罚，而且还发了个愿，将来我成佛头一个来度你，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。那么样的这个灾害都能够承受，其他的这个伤害啊，那都叫鸡毛蒜皮，那算什么吧？哪有不能忍的道理？这个要懂，这是我们真正向佛学习。人如仙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没有成佛之前，被割礼王割截身体，这才看出释迦牟尼佛一丝毫嗔恚没有，怨恨没有，他提前成佛了。本来在这个衔接千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第五尊佛，第四尊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成佛，结果是在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的时候，他就超前，他就在弥勒菩萨之前成佛了，弥勒菩萨往后。这是经下生经里面记载的，往后是大概好像是56亿7000万年之后，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，他提前了，所以人如仙人的话兑现了，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，在释迦牟尼佛会下了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如，乔成如就是当年的割礼王，不但没有一点怨恨的，我成佛头一个度，你学佛不从这个地方学，你从哪里学？小小不如意啊，就发脾气，心里就怨恨，你学的是什么佛咯？这就不知道了，这绝对不是学佛，我们在讲堂的这个话不晓得讲了多少遍，哪个人肯定要，所以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没有一个真的在学，都是假的，我也知道啊，假的也好，阿赖耶识种个善根，知道你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所以善根成熟，生生世世不是一生的。你这一生要听到之后，你马上就回心转意， 啊，就依教奉行呢，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善根累积啊，在这一会下成熟。啊，那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成熟的，还要熏呢，熏习啊，来生恐怕还不能成就啊，还不晓得熏到多少生多少世才会成熟。啊，不过昨天跟诸位说过，善导大师讲得好，三杯九品呢，总在遇缘不同。如果你遇的缘殊胜，你的善根会提前。啊，善根虽然不够，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培养，啊，加速度的培养，啊，能够啊把这个善根提前。啊，这一桩事情。我的经验呢很丰富啊，我学佛50年了，54年。如果真的要像从前算命看相的说，我只能活45岁。假如我45岁那一年就走了啊，要是能往生呢，大概也是凡圣同居土。下辈往生啊？为什么呢？善根福德因缘呢，都不够标准的。啊，这个是学佛，要寿命延长。啊，多活了30年了。啊，那这30年呢？把我的善根福德大幅度的提升，啊，纵然是不能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啊，十报庄严土啊，这个凡圣同居土里头啊，这个上辈往生呢，我有份呐，啊，方便有余土不敢讲啊，那个十报土不敢讲啊，哎，但是。这个凡圣同居土上辈是决定可靠，啊，我们拿经典呢跟自己对照嘛。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有这个把握了，啊，所以寿命还是很重要。这个世间修行呢，比极乐世界修行猛一点。古大德讲过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认真修行。真修是真干，可以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没有逆缘，啊，没有人来磨练你。这个地方的事是大起大落，哎，你不会大落，你就大起了，啊，一落的时候就落到三途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大起大落，西方极乐世界平平稳稳的。没有什么这个大起大落，所以它的进度很缓慢，啊，就这个世界还是有好处，啊，对于真正干的人是有好处，啊，那么根据经教祖师大德所说的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人，如果真正是勇猛精进的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能够把自己提升到。十报土上辈往生啊，那个古大德也举例子啊，像这个智者永明延寿啊，这个莲池大师他们这些人啊，那就是提升得很高了，所以要注重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要真干，修了真诚心啊！别人是用虚伪对我，我对人要真诚啊，不能有丝毫虚伪，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啊！念念呢为别人想，不要为自己想啊！这个在修行当中，这就是修正啊！没有修复之前，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想。不替别人想， 现在我们知道为自己想错了，啊，我们念念为别人想，不要为自己想。啊，为别人想是对的呀。为别人想啊，前途是金色光明啊。为自己想是前途一片黑暗啊。啊，这个念头要转过来。啊，真诚。真诚是菩提心的基础。啊，那么对自己，我们就是用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这就是圣心。啊，要修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啊，长寿，做得到。啊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决定不受染污，啊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啊，记住古大德的教诲：知事少时烦恼少，摄人多处是非多。啊，这个都是帮助清净心的好方法了。啊，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。不要知道，知道多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乱了，那你心就不清净啊。不需要认识的人，不要去认识啊。认识人多什么？是非多嘛。啊，不要去认识啊。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要谅解我啊，我不认识人啊。见了面了，我认识你的面孔。你姓什么，名字叫什么时候，我从来不问，绝对不会问你的电话号码，问你家住在哪里，不问这些啊，这个样子心才会清净的啊。所以我有四十年，总有至少有四十年没有看过报纸啊，没有看过电视啊，什么广播什么的统统不知道啊。每一天天下太平，好日子好啊！啊，所以你们生在乱世，我生在盛世。啊，我的生活是像极乐世界一样，哎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好嘛，心清净嘛。啊，所以要保持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那么这最近这个纪念啊，参加了很多国际上的活动，那什么呢？那是大慈悲心啊，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，一年比一年严重啊。这个外国许多宗教讲的世界末日，那真的不是假话啊，急急乎乎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让我们已经看到了。这个末日的现象已经现前了啊！我们如何能把这个现象化解，能把它减缓，能把它往后再推迟，这是一段好事情啊！没有缘分，我绝对不去做啊！佛教我们要随缘，不要攀缘。可是我们到处之后啊，这个缘成熟了，他来找我，不是我就找他，他来找我，我要不做啊，那慈悲心就没有了啊，一定啊要做啊。那么这个缘起啊，这个缘也很难得。我到澳洲有同修介绍，澳洲昆这个布里斯本有一个多元文化论坛，是政府官员主持的，那阶级并不高， 啊，就是等于像现啊，这个现世里面有一个多元文化局啊，他的局长是犹太人啊，犹太籍的澳洲人啊，他也是犹太教啊，他主持这个论坛，那么有同学介绍我去的，跟他认识了，他很欢喜啊，请我在论坛里面做了一次讲演，讲的大家听得很欢喜很满意，就正式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。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加坡啊，我记得还有好几次特地为这个论坛的时候到澳洲去一趟啊，头一天去参加论坛，第二天回到新加坡来啊，还有这么几次。那么以后我这就认识了，在这个布里斯本呢，他们那边一些宗教的一些代表啊，不是领导人啊，就认识了很多人。那么以后这格里菲斯大学，他们要成立一个多元文化中心，啊，这个局长呢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，局长叫物理啊，他告诉我有这么个事情，哎呀，不是好事情啊！那当时呢，我就捐了10万块钱澳币啊，来赞助，他欢喜得不得了。我也不知道行情啊，到后来我在想的时候，这是我第一个捐款，而且捐的数量很大啊。那么这就跟学校就结了缘了啊。那捐出去之后，我们就不闻不问啊。以后听说佛光山跟进好事情，他捐了15万。啊，过了一年多，我再到那里去的时候，我就问物理啊，那怎么样啊？你们这个中心建好了没有啊？多元化中心？他说没有啊，但是就是你捐的10万，佛光山住的25万，一年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人再捐过了。他说很多宗教都说捐了，但是钱都没拿来。那我就问他，你这个中心呢？预算是多少钱能够建好？他说预算是130万。啊，我说好，那你已经有了25万了，我再给你100万，这中心建起来。啊，所以他学校对我这个很感激。啊，那么校长，邀请我。啊，这个校长是也很年轻，很有作为啊！现在他已经调到墨尔本大学当校长了啊，那升级了啊。那么格里菲斯大学的在澳洲大概排名是第10几名的样子，墨尔本大概是前3名。校长就问我，那个时候我奖金弘法43年，啊，今年是47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我还差2年。校长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在这43年当中，有没有遇到问题啊？你不能解答的？”我想了一想啊，好像没有遇到过啊。哦，他非常欢喜，你才是真正好校长。啊，那么这次之后，这个校长就发动在学校里面呢，大概就提议赠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啊，荣誉博士学位，并且请我担任学校的荣誉教授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我们出家佛弟子对这个东西没有用处，你送这个东西给我，我有什么用处啊？我说如果我要是想要，早年大概怎么着30年前， 我们的韩馆长啊，他的表哥在日本，啊，跟日本学术界很熟，啊，那么他也是个出家人。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，在日本大学里面呢，他可以给我拿一个荣誉博士学位，我拒绝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要的东西没用处，啊，所以我也跟校长说，校长说不行啊，有用处啊，有什么用处啊？他说现在国际上，很多和平会议啊，来化解冲突啊，促进社会的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些会议呢，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，他不邀请法师啊。他说我希望你呀，能够参加嘛，啊，代表我们学校参加。我说那这个可以行，所以这样子接受他的，啊，所以联合国很多会议的时候，我是代表格里菲斯大学，啊，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啊，昆士兰大学也招，啊，也是聘请我做他们学校的教授，啊，所以我这时候是代表这两个学校，啊，在国际上参加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搞这个工作。但是语言啊，我们自己不能去攀缘，攀缘就错了，啊，随缘就对了，啊，那么这个事情真的是今天这个社会啊非常迫切的需要。啊，上一次好像是去年。大概也是卫塞节的时候，这个印度教小印度那边举行，有一个宴会，我在宴会上遇到纳丹总统，啊，纳丹总统对我这个情形了解一些，他鼓励我，他说法师这个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好好去做，啊，所以什么呢都是缘分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在澳洲，啊，澳洲我们的净宗学院原来注册的是宗教团体，啊，宗教团体，啊，那么这个两三年我们在澳洲所做的、所表现的，澳洲政府、澳洲的一些大学学术界肯定了我们的学院是学术、是教育。啊，他不看待我们是宗教，他看待我们是搞这个学术跟教育，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难得。啊，那我们住在山上，啊，现在这些政府一些官员，啊，跟这些大学里面的校长教授们常常上山来看，啊，来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，啊，所以佛弟子要认真修行，啊，你具足佛所讲的戒定慧三学，啊，虽然这个世间事情我们不闻不问，但是一接触我们有戒定慧的能力帮他化解，帮助他解决，啊，那么今年这个缘呢是越来越膨胀，这个事情都是意想不到的，啊，现在是联合国来找我，啊，不是我找他了，他来找我，啊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住在这个澳洲的主席，啊，我们曾经在这个开会的时候遇到，啊，去年，啊，我们在一起相处一个星期就很熟了，啊，他是代表澳洲的，啊，那么希望呢，我们能够把和平这个理念 化解冲突、促进和平的这个构想和方法，得到这个联合国的重视，他来找我，希望呢我们联名，就他跟我两个联名呢，向联合国提出一份建议，希望呢联合国能够成立一个孔孟，这个名称是我提的，孔孟大臣教育基金会。我们会提出这个名称，这个就是受了汤恩比的影响。这在70年代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那么他这个话是几乎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用孔孟大臣教育基金会来筹募基金，来推动儒佛的教学打到全世界，先由联合国来推动，这个就好办了。那这个世界确实就有了一些光明，所以我全心全力来帮助他，这是好事情。那么今年大概五月间呢，我还要到巴黎总部去做一次访问。我们澳洲州主席他大概四月份，这个月份他就要去做这个联系的工作。那么给我们安排的应该在五月六月的样子。希望这个事情呢能落实。汤恩比说的话没错啊。这个孔孟大臣真的能救得了世界吗？你找这些学者专家都给你谈高谈阔论，孔子一定是谈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，那讲到大臣呢，那一定是这个般若经、华严经、法华经啊，楞严经这些大经大论，有没有用啊？绝对没有用。那他讲的话有没有错呢？讲的话没错。我们对他的理解上有差别。他所讲的这个东西啊，这像一棵大树一样，那是花果啊。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是儒家的花果啊。这些大乘经论呢，这是佛法里的花果。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不能化解冲突，也不能促进到和平。你要不相信，我们华严经长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有没有得受用？你们的冲突有没有化解？什么冲突啊？昨天我跟你讲的，你内心的冲突一桩事情来的时候是自利还是利他，不就冲突了吗？你这个冲突有没有化解？由此可知，天天讲大乘啊，没用处啊！化解不了冲突啊！什么东西能化解冲突呢？那个树的根，根是活的。这个花朵的时候，那个不是你裁下来插在花瓶，死的呀，是很好看的，不管用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对联合国、对全世界介绍，要介绍孔孟的根，大乘的根。大乘的根是什么呢？是善业道、真观语。孔孟的根是什么？弟子规。所以我今天在全世界许许多多重要会议上发言呢，我都是特别强调介绍这两样东西。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可以能化解冲突，可以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安定和平，肯定有效。我们也做了好多次实验了。 啊，讲弟子规，讲完之后听众啊痛哭流涕呀、啊！啊，你们开会发表那么多讲言，有没有一个人流眼泪的？没有嘛，听了无动于衷啊！啊，真有感动的，真有忏悔的。当时跪在地下的时候求忏悔，又回头的。这个东西要天天讲，要详细讲，不但要讲还要做啊！所以这个课程是全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这个社会问题才能化解，不是一部分人学，一部分人学，那一部分人不学，没用啊！啊，你说这个地方叫弟子规，弟子规能不能产生效果呢？我没有看到效果出来啊！为什么呢？叫小朋友学，父母未学，教的老师也没学啊。别的老师我不知道啊，我晓得这个会这个悟人师我知道啊，悟人师就没做到啊。老师都没有做到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教学生呢？教的老师要做到，百分之百做到，父母要做到，小孩肯定会做，你才能把一个人教出来啊。所以这种讲座的时候一定要有父母，要有老师，有小朋友一起学啊，才能收到效果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向联合国建议的啊，希望大力啊来推动。联合国在全世界接受他们赞助的学校，小学、中学有8000多所。啊，希望呢利用这个学校开课。那么这种课程我们期望着学校的老师、学生、家长那么一起来学习，可以先呢示范，示范有了效果啊，再向外推动。希望世界上每个地区我们都要去做啊，越快越好啊，这样子灾难不能说完全化解，可以减缓，可以延后啊，这就是无量功德了。所以从哪里做起呢？从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做起啊！诸位要知道，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每个人都有啊！啊，只是你被五欲六尘烦恼盖覆住了啊！自私自利的心。贪嗔痴慢的心是什么？是变了直的菩提心，它就是菩提心，变直了，它现在长没了，发酵了，是变直了。啊，我们怎样帮助它恢复正常？这个最重要，这要靠教育啊！啊，所以现在我常常讲啊，这个中国的教育啊，在全世界讲教育啊。中国第一了，中国教育有5000年的历史啊！啊，那么你就晓得他们中国的教育，他的智慧、他的经验是多么丰富，不可以有忽略啊！这个应当要尊重啊！他这么长的历史啊，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啊！最近我看到。这个新加坡好像上个月15号，报纸上看的有一篇文章，啊，是这个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番谈话，啊，里面就讲到这个中国的问题，啊，他认识正确，太难得，啊，绝不亚于他们。啊，这一边的同学把这个报纸寄到这个澳洲给我看，啊，非常难得。他说的非常中肯，非常客观，啊，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，啊，那么中国把教育看得第一重要，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是什么？所教的就是伦理道德，五伦十义，就教这个。啊，教了5000年了，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活了。啊，逐渐呢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。啊，所以今天造这么样的困难。现在赶紧要回头，还要把中国老东西找出来，那个东西是宝啊，可以拯救社会。伦理的教育，从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就是这5个纲领。这5个纲领，如果各位懂得、能做到、能落实，这个世间绝对没有冲突。冲突还需要化解吗？不需要啊，没有冲突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重视。你讲化解冲突用什么方法？伦理道德，啊，自然的调整，啊，我们要知道菩提心里头没冲突，啊，冲突是什么？冲突都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升起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佛教我们一定要断掉，啊，儒家也是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也是几千年前，绝对不是跟佛学的。但是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，啊，你看儒家讲各无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啊，修身跟佛讲的没两样啊，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跟这个《十三业道经》异曲同工，效果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么十三业道经经不长，但是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！你看那么小小的一本，嗯，我讲过一遍，讲的好像是80个小时啊，那讲的很详细，嗯，后面呢这是讲到佛法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啊，那一部分呢我们现在介绍给联合国把它删除。啊，只留前面的一版。啊，前面专门讲十三业道。啊，跟这个弟子规可以配合。啊，十三业道是纲，弟子规是末，是细说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从哪里学习啊？从弟子规学习。你要问为什么从弟子规学习，昨天我跟诸位报告，我们净宗的同学修学指导纲领就是净业三福，我就是依这个3条来学的。净业三福第一条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一条里面就落实在这个两个教材上。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。慈心实善落实在实善业道。我用这两门功课落实这个三敬业三福的头一条。头一条没有就没有第二条。所以必须在这里扎根了。我要求我们敬宗学院同学两年完成。一定要做到。要不做到呢，那再两年。如果一生做不到，你一生就不能升级。你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方。一定要百分之百做到。就好像盖大楼一样，这是地基基础。你基础不稳固，你怎么能往上盖？这个道理并不难懂。所以我们敬宗学院虽然是讲是九年，两年基础教育，三年是本科教育，四年是研究教育。如果这两年的时候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话，那我们上面就不能办。永远停留在基础教育。你再往上办没有意思，学不到东西。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扎根。要从根本上来学习。发菩提心是根。要懂得修清净心。怎样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自己要懂得保护，现在这个世间诱惑的力量太强了。这个报纸杂志这个广播都是诱惑。一定要知道怎样回避不受它的诱惑。另外就是人与人之间。人与人之间呢，闲话是非，张家长李家短呢，这个通通都是染污。都不是清净。所以古大德真正教修行人，叫你什么？少说一句话了，多念一声佛。你为什么不念佛就说闲话了？多言必失。这是古圣先贤的教诲。言语要少。凡是说出来的话，要利益对方，要利益社会。如果对这个对人对事没有利益的，你又何必去说呢？这个说话呢，造口业。口业是三业里头最容易造的，不知不觉。果报不看设想。江一慈居士画的地狱变相图，我们居士林也应该要有一张，这个一比一的，我看我们这里差不多这个地方可以能够展示开。他这个一幅画有60米长，地狱变相图多看看。我们起心动念呢，不可以不谨慎，不可以不狩猎。那么再其次，平等心。大乘经教里，世尊为我们说，设法界的因行，设法界是果报啊。果必有因，因缘无量，哪能说得清楚啊？ 啊，所以佛为我们说的无量因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，选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佛给我们说了。佛法界的因，平等心。平等心是佛心，平等心是真心啊，纯真无妄的平等心啊，这个东西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啊。我跟人平不平等？总是觉得我比别人高啊，他不如我，那你就不平等了。那为什么不平等呢？因为有我啊，我就不平等啊。你看法相宗里面所说的，我是莫那莫执，执着这个身是我啊。相宗里面讲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你还能平等得了吗？你还能清净得了吗？不平等就不清净啊！清净跟平等有连带关系啊！你像这个一壶水一样啊，水在平等的时候，平等没有风浪的时候，它就清净，从上面可以看到看到底啊，它要起了大风大浪啊，它不平等了，它里面就有泥沙带着了，就不清净。啊，所以平等很重要。啊，那我们供佛，各位要知道啊，供佛最重要的是供水。你没有香没关系，没有灯也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供一杯水。啊，水代表什么呢？清净平等。叫你看到这个水，我的心呢，要像水一样清净，要像水一样平等。啊，它是表法的，不是佛喝的，佛不要啊。啊，是让我们天天看到之后就想到，哦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是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怎样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能够用平等心来看待？啊，没有分别就平等了，没有执着就清净了，有执着就不清净了，有分别就不平等了。那么你由此可知，那个烦恼三大烦恼啊，你能够修清净平等了，前面两种烦恼断了啊，这个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不容易断啊，先破尘沙无明啊，破啊，不是先破这个。这个尘沙见思，见思破了就出六道了啊，六道就不见了啊。尘沙破了的时候，这四圣法界就没有啊。那往上去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这个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啊。极乐跟华藏都属于一真法界，不在十法界里面了。你就晓得这个心多重要啊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，自己就要警觉，这不行啊！啊，这样念佛不能往生了啊！分别执着全断不容易，总要一年比一年减少，一年比一年淡薄。这样才能待业往生。 啊，这个就是功夫真正得力了，啊，一年比一年少。啊，去年人家回报我，我会生气；今年人家回报我，不会生气了，那个进步了。啊，去年人家欺负我，我还想报复他，今年没有了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进步了。啊，年年有进步啊。烦恼要年年轻啊，智慧要年年长啊！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单靠念佛不能往生呐、啊，发菩提心也想专念。你发菩提心没有了，只有后头这个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不能往生。啊，你一定是要这个完整的这一句啊，这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。啊，发菩提心没有一项专念不能往生，也不能往生。啊，那是善心，啊，那是做一些好事。当然，大概果报啊都在天上。啊，这个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有菩提心不没有一项专念啊，大概都是天道。啊，如果是没有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？那最多最多也不过是欲界天，啊，色界天没分呐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如果一向专念里面还夹杂着名闻利养，还夹杂着自私自利，你就是。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，还是堕三途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乾隆时代啊，慈云灌顶法师说的。啊，你们看看灌顶法师《大师至圆通章疏钞》，那里面就有了。啊，我是在学生时代，读的这个疏钞啊。我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他讲念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啊。第一句呢，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啊，我就很疑惑啊，念佛是好事情，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？啊，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啊，李老师一看就说这个大问题。他说：“我不跟你一个人说，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。”啊，我们一会儿再晓得。啊，一百条，最后一条是上上品往生。看你用的是什么心。啊，你拿着这个佛法。欺骗众生，啊，图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堕阿鼻地狱。哦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。啊，念佛是好事情，一定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心。啊，他的用意何在？他用的是什么手段？他的目的又何在？啊，这个里头有邪有正啊，所以清净平等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，去锻炼啊。那么第三个就是正觉心，就是我们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，所以这部经好，非常非常圆满啊，真的是显密宗教圆融的一部大经啊，经文分量不多啊，这个教义啊是无比的圆满啊，所以古人把这个看作叫中本华严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里面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，只是华严经的分量大，这个地方分量小，就中本华严，那还有小本，小本是什么呢？小本是阿弥陀经，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所以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经。那讲的简单介绍，弥陀经。啊，再说详细一点，无量寿经，最详细的是华严经。啊，我在过去也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。你要能把这个无量寿经讲得好，讲得透，那你一定要读华严。你没有华严的基础，这个经你讲，你决定啊不能够把它讲得透彻。啊，所以这个华严是佛法里面的根本法门。啊，一切经都脱不了华严的关系。啊，但是要知道，一切经落实在十善业道。啊，如果没有十善业道呢，那这一切经呢，都落空。啊，就像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，啊，这个五教是五个科目，就是五伦。啊，那么学习的次序也有五个，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个是明理呀。理明了之后，要落实在生活上，所以后头有个独行，独行就是落实。你要不落实，你那个理不是空的，空理吗？那有什么用处？啊，没有用啊，后头要独行。啊，那么大小乘教理的时候，那就是讲的是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后头落实。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十善业道。诸位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没有十善业道，所有佛法都悬空，不得受用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对全世界，啊，因为大家都晓得，啊，这个大乘佛法啊，跟孔孟之道，啊，我们把这个孔孟之道就是用《弟子规》介绍，大乘佛法就是用十善业道介绍。不行，唯有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学问是真实的，叫真实学。啊，不说空话，啊，我们真正的受用，从这个地方建立基础。啊，无论你学释法佛法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。啊，学释法，那你是圣贤君子；学佛法，那你一定是佛菩萨声闻缘觉。啊，你决定会有成就。你要不从这根本上结结实实奠定这个基础啊，那你无论学什么，到后来没有一样有成就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这个。正觉举而不迷，啊，那么这是这个经的经题。我们这个经题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，啊，这是果，清净平等觉是因，啊，修因才能证果。 啊大乘清净庄严是讲的什么？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，啊，在密法里都是密言世界，果报啊，都是修清净平等觉而证得的。啊，所以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啊。菩提心里面的身心自受用身啊，清净平等觉是三宝， 清净是僧宝啊，僧这个意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啊，清净是僧宝啊。啊，平等是法宝。觉是佛宝，我们看这个经题里头啊，具足三宝啊，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，戒定慧三学。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，觉是慧啊。你看看三宝、三学具足啊，这个经上。圆圆满满的 啊，所以你一看到经题就生欢喜心的啊，圆满具足啊。经题跟经文的关系，经题像文章的题目一样啊，经文是这个经题的内容啊。那么落实在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的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啊。后面的慈悲就是观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啊，这是利益众生的啊。我们成就了，要帮助一切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自他是一体，这个道理大经上佛讲的透彻，整个宇宙是一个法身。你看看经上常讲，诸位也听得耳熟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那问你，你有没有份？当然有份。为什么呢？你是未来佛嘛。那三世佛是讲的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谁是未来佛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共同一法身呐。佛菩萨的慈悲心就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。所以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一切众生与我同体，共同一发生呢，同体呀，不是别人呐，啊，是一发生的啊！无缘没有任何条件，没有话好讲的啊！众生有苦难，你一定要帮助。苦难里面最严重的是他迷惑啊，所以救苦救难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帮助他觉悟啊，帮助他觉悟，觉悟那就你要教他啊，你不教他你就不慈悲了，你不教他你就错了啊，一定要教他啊。怎么个教他呢？你自己一定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啊。佛教导我们，佛做了圆圆满满的好样子啊，我们跟他学习就没错啊。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。我们净土中最近一代祖师印光大师啊，我们提起印祖，大家都非常敬仰啊。啊，我的老师是印祖的学生，啊，老师非常谦虚，啊，多少次给我讲，他说我们是同学，他叫我要学印祖，以印祖为师。啊，印祖虽然不在了，文超在世啊， 依照文朝修学，就是印祖的学生。啊，那么印祖在近代确实有一些做法了，与别人不一样。第一个，他老人家一生不见道场；第二个，不收出家徒弟。啊，这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个好样子。啊，为什么不收出家徒弟？不忍心。啊，因为你出家，出家是代表正法入世，代表佛陀的形象。如果你不持戒，你不如法，你破坏佛教形象，这个罪呀，跟破活合身罪是相同的，堕阿鼻地狱。不给你剃度啊，就是不帮助你到阿鼻地狱去，好事一桩啊！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呢。啊，你做的不入法了，这个社会上他不是骂你呀，他把整个佛教连诸佛如来统统的骂上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个真叫大慈大悲。啊，那么印祖一生，这个是李老师也跟他学习的，劝人皈依，不劝人受戒。为什么呢？受了戒他做不到的破戒的时候，你要是劝他说，你要背因果责任呐、啊！所以只劝人皈依，不劝人受戒。啊，受戒时候是你自己发心。啊，皈依是个戒缘皈依嘛。啊，真正皈依之后，啊，你开始学习，啊，你能不能学得如法？那是缘分的问题，啊，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“总在遇缘不同”，啊，所以对人一定要慈悲，啊，慈悲就是爱护，方方面面呢都要照顾到，啊，很不是容易事情，啊，祖师做出了榜样，我们要跟着学习。啊，念佛是末法时期唯一得度的法门。啊，那么印祖教给我们怎么做法？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在一起共修的人，他老人家主张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。道场不要太大，啊，太大呢，经营不容易，啊，尤其是过去中国这个地区一般人民的生活环境，啊，都很贫困，没有钱来供养啊。你道场大的时候，你维持不容易，你必须要攀援，啊，攀援就错了。你的心就不清净，啊，20个人小道场容易维护，真正就成就，啊，这个真正成就就是看你这个道场啊，有几个修行人真正往生，啊，我们这个净宗是以往生为成就，啊，你不能往生不算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些祖师都做出好样子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习，要常常记在心里。啊，你攀缘，你心就不清净，你心就不平等。 啊，那么换一句话呢，你自己的菩提心没有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没有了，你这一生往生的缘断掉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惜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纵然是为社会、为别人，啊，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事情我们要做，不能忘失菩提心。如果做这些事情对我们的菩提心有损害，那我们就退回来，我们就不能做。啊，这个不是不慈悲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能力做不到啊！我一接触这个社会就被污染了，我自己控制不住，那怎么可以做呢？那不能做啊！必须的时候，像一般所讲的“八风吹不动”，啊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诱惑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也可以做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常常保持清净平等觉，你不会失掉心，那个就没有关系啊。那就是入华严清凉大师所说的离世无碍、世世无碍的境界，这个心啊，这个时候你就有义务啊，有责任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还会受诱惑，心还会动摇，啊，那你就不能做。要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这个就没有错处了。啊，叫发菩提心，清净平等觉，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啊，慈悲心。佛经上讲的四种啊，爱缘慈悲、众生缘慈悲、法缘慈悲、无缘慈悲。啊，法身菩萨是无缘慈悲。啊，这个声闻缘觉呢，啊，这个全教菩萨了，啊，那是法缘慈悲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这个慈悲呀，啊，好像一切都是能为众生想啊，为世界、为很多大家想啊，这个是众生缘慈悲啊。在一般人的时候，如果有关系的，我喜欢他，这是我的亲人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我对他有慈悲心、爱缘慈悲，没有离开烦恼习气啊。所以有这四种，都要能辨别啊。那么对于法缘无缘呢，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，要学习，要知道啊，对佛菩萨要敬仰啊。那佛菩萨在哪里呢？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，前后左右都是的，只是我们不认识啊。如果你要把善财童子这个五十三参学会了，你就晓得一切众生皆是善人，一切众生皆是佛菩萨。我们的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啊，这个心呢，自自然然就升起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一句啊，发菩提心。明天我们再来说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